再次欢迎大家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来听他的话语。我们知道从十一章开始，当这个大卫他犯了这个奸淫之后呢，你就发现到他的家庭呢就陷入了许许多多的这些危机里面。当他杀了这个乌利亚，神跟他讲，你杀了一个人，你要赔上四条命。第一条命呢，当然是那个他以八十八所生的第一个儿子，他生出来不久呢就夭折了。接着下来呢，就是另外一个人叫做暗嫩。暗嫩呢，因为他迷恋他这个同父异母的这个妹妹，后来招来这个杀身之祸，他也断送了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在大卫的家庭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家庭的悲剧。其中一个原因呢，当然是一个大卫他本身所犯的罪。那我们就从这个第十三章，我们来看不同的人，他们存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来处理一些事情。那么从那边我们也来自我检讨我们的心是怎么样。所以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呢，说你的心如何。说圣经呢总是要用来帮助我们，是对我们讲的，不单单是记录那些的事迹罢了，更透过这事迹让我们能够学习一些东西。所以我们来看你和我的心是如何的。在这个第十三章第一节的时候，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名叫他玛，大卫的儿子暗嫩爱他。那这边讲到大卫啊，大卫呢他有许多的嫔妃啊，许多的这个妻子。那么呢亚沙龙跟他玛呢是由另外一个妻子所生的，而暗嫩呢又是由另外一个妻子所生的。暗嫩呢是长子来的。那么暗嫩呢跟这个他玛呢是同父异母啊，同个父亲就是大卫，那母亲呢是不同的。好，所以呢这边讲到说亚沙龙他有一个很美丽的妹子，就是个妹妹，名叫他玛，而这个暗嫩呢喜欢了他。为什么喜欢呢？圣经已经给我们交代了，是因为他美貌。其实有美貌啊是没有错的啊，不要你说哇你有这个很美丽，所以你很不好意思，不是，有美貌呢你要感谢神，因为这是神什么所赐下的，要让你的美貌呢成为一个能够容神一人的这个东西。但同时间当一个人有这个美貌的时候呢，他也要特别的谨慎，特别的小心，就好像这边所记载，他会引来许许多多的不速之客啊，招来许许多所料想不到的。那有些时候如果处理不当的话，变成杀身之祸。所以在这里让我们就看到这个暗嫩呢他就喜欢的这个他嘛，是因着他的美貌。但是这边圣经讲他爱他，是真的爱他吗？他不是真正的爱他，只不过是肉体上的一种吸引罢了，肉体上的一吸引。当他得到满足之后，你就发现到他就开始恨他了，而且把他什么，把他赶出这个门外，不让他进来啊。 这个呢，我们讲说他是一个是爱慕这个说外表的，这个是虚荣之心啊，不是真正的真正的爱他，不是的。所以圣经跟我们讲要很小心，外貌啊是假的。这这边箴言三十一章三十节说，艳丽是虚假的，美貌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人必得称赞。是的，这个安娜呢，她就单单的爱一个她的同父异母的这个妹妹，是因着她的美貌罢了，因着这个肉体的这个吸引，被这个情欲所迷所控制着，也是当他得到这个肉体的满足之后呢，他就全然的把它拒绝，因为这个不是真真的爱。所以我们就要自我提醒了，不要让这些虚荣的东西呢成为我们爱慕的这个对象，这个外表的东西。那我不是讲外表不重要，那当对两个人他们要在一起的，一定在有一定会被对方吸引，我不晓得他怎么样吸引你，但是呢不要单单的被他的这外貌吸引了，很危险。外貌吸引之后呢，如果他里面他内涵啊是不敬畏神的，你发现呢久而久之呢，哎，他不再那么美了，他不再你说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么样完美。真正能够吸引人的其实是里面的那一种的心啊，他那种里面的美。这边是特别讲要敬畏耶和华的妇人。所以弟兄们，如果你要找一个对象的话，找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一个女孩子，不要随随便便的找一个漂亮的美丽的啊，你会后悔。要以这个为准则，那么你就会蒙福了，你的生命就会蒙福了。所以讲到这个虚荣之心，不单单是讲到美貌，我们也不要被这些漂浮不定的这些金钱啊，这些名誉啊，这些财产来吸引，被吸引。那这种东西呢很容易吸引我们的，谁不要钱，谁不要财产，谁不要名誉的，没有人不要的。人常常就被这些东西吸引，但是等他们得到之后呢，他们觉得也只不过是如此罢了，也只不过是如此罢了，是不是？所以圣经就特别的讲，箴言二十三章四到五节，不要劳碌求福，修长自己的聪明啊，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啊。这边特别讲钱财，如果不是神为你持守的话，他就讲飞飞飞飞，要飞走掉了，而你就扑个空罢了。你真正的要有生命的这个富足呢，不在于你有多少的这个钱财，乃是在于你得到神有多少，神在你的生命中有多大的这个地位，那你的生命才能够满足。当然我们不追求这虚浮的东西，我们就要追求以神的国度，而且以永恒有关的。我们要找那些真正的能够让你满足的，不是外表会失去的，要真正的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圣经呢特别跟我们讲，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上呢要追求。提前六章十一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是的，这些东西我们要追求，不要忘记，不要忘记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是让你的生命更加的丰富，更加好的什么来侍奉神，更加好的能够建立神的这个国度。如果你单单的为了劳碌，整天的就是为了赚一些钱的话，告诉你到最后呢 你会变成很穷的，你的生命很穷的，因为你没有那种生命的对抗，你没有主的这种平安，没有主的这种生命，你到最后你很会叹息的，为什么我捕风抓影呢？哦，你觉得生命很虚空。那么就有这个人叫做 Jim Elliot， Jim Elliot 他讲过了一句很出名的一句话，他这样讲， He wa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t lose、啊、这句很有意思的，把自己所不能存留的献上，为了要得到他所不能失去的，不是一个愚昧的人。是的， Jim Elliot 他讲的这句话，他本身、啊、也有实现出来。他这个美国人、啊、他到南美洲，到 Ecuador 厄瓜多那边，到那个赤人族那边，后来呢他跟其他的四位宣教士呢就被这些赤人族什么杀了。哇，很可惜啊，很可惜。但是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后来当这个消息传回去美国的时候，有好几千的年轻人都说，我们愿意献身做宣教士，因着他们这几个人的这个为主上命。不单单这样子，后来这些赤人族啊，慢慢慢慢就对福音的打开了，他们就让福音进入他们的这个群组里面，以致他们不再杀人，不再吃人了。你看， He wa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 lose。 让我们把这句话记在心中，让我们不要存着一颗虚荣的心，追求那些漂浮不定的东西。第二，你看这个暗嫩，暗嫩为他妹子啊，他嘛忧急成病了、啊，他嘛还是处理，暗嫩呢以为难向他行事。你知道这个暗嫩呢、啊，他实在是喜欢，他真的迷恋了他嘛。这边讲到说，他忧急成病了、啊。为什么呢？有几个原因呢、啊？第一个原因呢、啊，是这一桩婚事呢是绝对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利未记20:7说，人若娶他的姊妹啊，无论是异母同父啊，或是异父同母啊的彼此间的下体啊，这是可耻的事，他们必在本民的眼前被剪除。他入了姊妹的下体，必担当自己的罪孽。换句话说，他们不可能结婚了，暗嫩跟这个他嘛不可以结婚了，他知道这一点。但同时间这边又说到他是一个处女啊，那他嘛是个处女，那处女呢在一般啊，有些在推测说这个处女啊，他们不可以随随便便的跟其他的男人啊有所交往的。你看，如果你看第六节的话，如果他要见他嘛，他必须要请求啊大卫王啊准许啊，不然的话不可以见哦。所以呢，这个处女他们是在特别的这个住处里面，不可以跟其他的男人有所接触的。所以这个暗嫩呢就很难有机会呢跟他嘛呢有所接触。但是呢他的心呢又迷恋他，到一个地步呢他越来越什么瘦弱了，他慢慢慢慢被这样子的一种不圣洁的这种情谊啊所捆绑。所以呢这个呢我是说我们要注意捆绑之心啊，被捆绑。他明明知道不可以跟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呢结婚，但他心中 又有这样子的感受，这种的情感，那么他一直在迷恋他，一直到一个地步呢，他越陷越深了，生病可能会死哦，可能啊，这个是一个我不知道，所以他真的是被这样子的一个这种情欲啊所捆绑着，不能够脱离。那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知道说在我们的生命中呢，有没有一些东西啊，我们明明知道它是不对的，但是因着你心中的这个贪爱，你心中的顽梗，你一直坚持要，那么你继续的沉溺在当中，你被它捆绑啊，我们要注意了。拿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心中我们知道说我们不能够跟有妻子的男人或者有丈夫的女人呢有任何的感情，对不对？我们知道的，他已经结婚了，他已经有丈夫了，他已经有妻子了，但是你心中就是你喜欢他，你现在跟他谈话很有默契啊，他的很投机啊，心中呢看到他你就会战斗啊，你说我要哇，当你要的时候你就开始失恋，你就开始迷恋，你就开始想各种办法要接近对方啊，如果你不好好的尽快的把这些这样子的这种情欲啊给排除解决的话，那最后呢你会被他所捆绑着的啊，到一个地步呢你没有办法解脱了，就好像这个暗了那样，忧急成病啊，越来越瘦弱，以致无法自拔。那我们要很小心任何的失意，不单单这个男女感情，比如说一些懒散的这个失意啊，控制着我们哇，你就让他控制啊，越来越懒，不要敬拜神，不要读神的话语，越来越被他控制啊，这个也是不好的哦。或者说你贪爱别人的东西啊，你也看到了别人的东西你也喜欢，你整天的想要怎么样得到那个东西，怎么用别的方法来得到那东西啊，那你就遭殃了。所以圣经呢就特别的教导们，我们必须要脱离，哥罗西书三章五到六节说，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意和贪婪，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并临到那悖逆之子。是的，这种东西呢你不可以跟他拉拉扯扯的，你要一刀把它斩断，尽快的除掉它，你不可以让那种迷恋、那种的喜好的这感受继续的存留在你心中。你知道那是跟神的话语所抵触的，你要尽快的逃离，然后你才不受到他的困扰。第三点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是不要有破坏之心。破坏之心，你看第三节那边，这边讲到安乐有一个朋友名叫约拿达，是大卫长兄示米亚的儿子。这约拿达为人极其什么？狡猾。其实呢这个人呢是很聪明，只不过呢他把他的聪明呢用在坏的事上啊，坏的事上。你看这边他怎么聪明呢？你看他的观察力很强，他知道，他知道这个暗嫩呢有心事啊，啊，他的暗嫩他慢慢的在瘦弱下去啊，一定是有东西在搅扰他，一定是有心事，所以他就问他说：“王的儿子啊，为何一天比一天瘦弱呢？请你告诉我。”他很会从他把那个心事呢挖出来，他讲你是王的儿子啊，你为什么这样让自己自我折磨？有什么事情你作为王的儿子你有能力你有权力可以成就的，你不用担心。所以当 暗的呢把他的心思告诉他说，说我爱我兄弟亚撒罗的妹子他玛。哦，当这个约拿达听到的时候，如果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人啊，他一定立刻的阻止他说，哎，安顿，你千万千万不可以有这样的这样子的这个企图啊，千万千万不可以。但是他没有，他不但没有阻止他，反而替他想了一套诡计啊，来让他达到他所要的，就是让安顿能够跟他玛接近，就是叫他装病。然后呢，当大卫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呢，啊，就请求他叫他玛烤饼给他吃。那你看约拿达是那么样的坏，破坏了两子之间的感情啊。那不单单这样子，你看后来啊，当这个他玛被玷污之后呢，他就从这个亚撒龙的这个口中啊，得知说亚撒龙啊，一心一意呢要杀他的哥哥安呢。他知道这一点，但是呢，他没有把这样的一个情报呢告诉给大卫，以阻止这个谋杀的事情，这个血腥的事情呢发生。只有当这个暗嫩被杀之后呢，他来才站出来，哇，以自己有这个先知之名呢，告诉给大卫知道说，哎，不用担心，大卫，不是所有的王子，你的儿子都死了，只有一个人，只有暗嫩死了。所以这个人呢，他不是要使人和谐，不是要造就人，是要乃是破坏的。他从这个暗嫩那边给他试了一套诡计，然后他之后又来到这个亚撒龙那边，知道他要暗杀他，所以他希望这些人呢能够争吵。我们有句话说，坐山观虎斗，他希望他们打，你怎么去打了？我在里面观看，看你们闹得怎么样。所以他这个不是一个好人来的。但愿神帮助我们千万不要存着一颗破坏之心。我们在人与人之间呢，我们一定要说，一定要造就人，一定要帮助，让人有人的地方，他们就经历和平，就经历主的爱。所以有一个人这样的祷告，他说，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好不好？哦，憎恨的地方有爱，有伤痕的地方就有宽恕，有怀疑之处有信心。不要让人伤得更重。不单单讲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就是神的和平之子，在绝望的时候呢有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喜乐。是的，当我们跟人在一起的时候，让主的喜乐能够透过我们呢，能够影响别人，让我们能够在黑暗当中呢播下光明。不单单这样子，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啊！我们常常都是为着自己多求，主啊，给我这个，主啊，帮助我。他说，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啊，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这样子的一个情操来的。不单单这样，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赦免时我们便蒙赦免。是的，当我们饶恕别人，就在这讲赦免的，你饶恕别人的时候，父就饶恕你。在舍弃的时候呢，我们便有所得。是的，只有我们舍开的时候呢，我们才得着了。你不舍弃，你越抓住，你得到的越少。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这个是和平之子，使人蒙福的。不要做一个 约拿达这样的一个人，在他们当中呢撒下这些纷争，在他们当中撒下这些猜疑，这些伤害，不是的，而是让我们能够把光明，把主的爱，把主的喜乐散播出去。大家这样子，我们的心又是应该怎么样的呢？第四点，我们要有一颗多单纯的心，单纯的心。那你看，当暗嫩装病的时候呢，第六节，王就来看他，他对王说，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在我眼前为我做两个饼啊，我好从他手里借过来吃。那大卫就打发人到宫里啊，对他玛说，你往你哥哥暗嫩的屋里去，为他预备食物。他玛就到他哥哥暗嫩的屋里，暗嫩正躺卧。你看大卫是存着一颗关怀的心，作为一个父亲，他知道儿子生病了，当然他不知道他装病了，他就是这样的一父爱来关怀他啊，他没有猜他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企图。那当大卫知道说，哦，他要他的妹子，他的妹妹来帮他烤一些饼，无可厚非啊，没有问题吧？啊，你生病啊，你要一个人来做一些饼给你吃，应该是没有问题吧？啊，那么这个他玛呢，也是一个很单纯的，既然我的哥哥他生病，要我烤一些饼给他吃，好啦，我就存着爱心，一个爱我哥哥的心去服侍他，实在是他们很单纯很单纯的心。当然经历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存着一颗单纯的心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学习像圣经所说的灵巧像蛇，纯良像王鸽子啊，对不对？所以在这边说，我猜你们去啊，如同羊进入狼群啊，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啊。对了，我们要有爱心去服侍人，但同时间也要有戒备的心，这是没有错的，这是没有错的。这一段故事呢，不是告诉我们，哦，我们从此以后千万不要有这个单纯的心，不是的，我们还是要一个单纯侍奉主爱主的心，但同时呢要有这个戒备的心，提防的心，因为你知道你不懂对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有时候在服侍当中，即使说有时会吃亏，我相信神知道的，是因着爱的缘故，还是这样的白白的舍弃的。那在这个记载里边，我们知道那个犯罪的人，那可恶的人是谁呢？是这个暗嫩，是这个约拿达，不是大卫，也不是这个他玛，他们是清白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服侍当中呢，我们要存一颗单纯的心，爱心来服侍。彼得前书一章22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啊，洁净了自己的心呢，也是爱弟兄，没有虚假。是的，有这个真理，有清洁的心，所以就没有虚假的这个心，就当从心里，就从清洁的心呢，彼此切实相爱。是的，这圣经所教导的爱里面不可有虚假，当你爱有虚假的时候，你的爱呢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侍奉神就是单纯以爱主的缘故来献上，有时候可能会吃亏，但是神知道了，神会纪念的。第五点，我们要注意的另外一个心什么，不要有一个被冲昏的这个心啊。所以当他玛把那个饼啊煮好了，你看在11节，拿着饼上前给他吃，他便拉着他玛说，我妹妹啊，你来与我同寝啊。他玛怎么说？他玛说， 我哥哥不要玷辱我，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行，你不要做这丑事。其实在原文里面这边有四个不啊，你看啊，应该是他玛说不要，前面有个不要，我哥哥不要玷辱我，以色列中不要不当有这样行，你不要做这丑事。我相信这个他玛说不要不要，绝对不要。但是呢，这个暗论听得进吗？一点都听不进，他的整个脑子已经被他的情欲所占据，已经被冲昏了，是什么都听不进。甚至他说你玷辱了我，第十三节，我何以掩盖我的羞耻呢？你在以色列中也成了遗忘的人啊，你变成一个被人家讥笑的人啊。但他不在意的，这时候遗忘不遗忘不重要了，已经他不在意了。那么你可以求王，他必不禁止我归你。你想大卫会不会让他们两个人结为夫妻呢？我觉得大卫是不会的。他只不过这一句话呢，我们是说他是出于忌中生智啊，这是忌中生智的话。他突然间想到这句话，然后讲出来，希望能够拦阻这个暗论呢继续的颠入他。但是呢，都无济于事。当他得逞之后呢，接下来有什么？他就把他赶出去啊。那十五，随后啊，暗论极其恨他，那恨他的心呢，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对他说：“你起来去吧。”他们说：“不要，你赶出我的这罪啊，比你才行的更重。”但暗论不肯听他的话。你看，完完全全的不肯听。那这个是一个被冲昏的这个脑子，被冲昏的这个心啊。我们要注意的，我们的心呢，一定要能够自由的、很冷静，然后按照神的话语来操作的。你绝对不可以让它冲昏了，整个人失去控制。第一，我们的心一定要让圣灵来掌管。圣灵这个也要让真理来引导，同时呢，也要让常识啊 common sense 来点明呢、啊。是的，圣灵呢会透过我们的良心，借着真理来跟我们讲：哎，你做的东西对不对？对不对？你不要执迷不悟的，一直按着自己的心，不受这些真理的约束，不受着圣灵的引导，按着自己的意识来做，就好像暗论那样，他什么东西都听不进去，这是很可悲的。有些人呢，他就是知道喝酒不好，但是呢，他不听。他说喝一点没有问题，喝了之后呢，他失去控制，越喝越多，醉了什么呢？醉酒了。当他醉酒之后呢，他失去控制，他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东西，他做的是什么东西。你问一个醉了的人，他刚才他做什么，他讲什么，他一点都记不得了，他整个心啊失去了控制。刚才我也提到说，不要爱有夫之妇。当你爱上的时候，当你迷恋的时候呢，你的心就完完全全的盲目了。你不会再听别人劝告，别人说你这样子做的话呢，你一定不会有好的结果。但是你心中不。我跟他在一起一定是很幸福的，但是 事实却不然，到最后你要以痛苦来作为这个收场，作为结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一定要被圣灵所控制，让真理来引导，也让这个常识来点。当然另外一点我们要注意的是溺爱之心。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你发现到21节，大卫听见这事就甚什么发怒啊，是的，他很生气很生气。但是告诉我，圣经有没有讲他有特别具体的这些行动啊？答案是没有的。为什么？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太过溺爱自己的孩子。你发现到最后的时候，当这个暗嫩被杀之后呢，他为他悲伤悲哀。你看37节，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啊。后来啊，你看39节，暗嫩死了以后，大卫王得了安慰，心里切切的想念啊亚撒龙啊，这个杀哥哥的儿子啊，他心中呢还是想念他。我不是说 不可以不想念，但是呢他至少他应该管教，他应该管教。怎么管教？那他自己知道怎么做。但是圣经好像没有告诉我们，好像他好像就把他生他生气，而且就把他放他一马，让他这个事情就这样子不了了之罢了。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呢，他不敢管教，也有可能因着他从前他犯了这个奸淫，他犯了这个奸淫的罪，如今他的这个孩子也模仿他的样式做了同样的一样的丑事。所以如果爸爸讲的，哎，你做了这个丑事，这个暗人就讲，哎，你以前也不是这样。你看他真的是失去了那个管教的这个权柄啊，因为他没有立下好的榜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必须要有管教的心。管教的心呢，第一点一定要有榜样，父亲跟母亲一定要有好的榜样。如果你没有好的榜样，你的孩子就不知道，也不能够很好的来跟随。如果你立下坏的榜样，他们就跟着坏的榜样来行的，这是自然的这个现象。当然做父母的千万不可溺爱或者放纵他的孩子，比方说啊，孩子不懂事情的啊，孩子在这个街上那边大吵大闹啊，让他让他们自己给他发泄他们的这个情绪啊，让他们在那边发泄情绪没有问题的啦啊，让他发泄这样子，以后他就很自然了，什么时候他要发泄就发泄，不是过得很快活，这是不对的。一定要有某一些礼貌啊，什么时候应该安静下来，什么时候可以玩啊，在什么地方玩，这些作为父母的都应该知道，定下一些条例一些规矩，好让孩子知道，当他们越过了这个范围的时候呢，一定要玩，一定要告诉他们，一定要让他们知道说这是错的，不可以骄纵他们，像这个大卫那样，不把他当成一回事。当然你会生气，我很生气，我爸爸很，我很生气，我对爸爸我很生气。那孩子呢？你生气是你的事了，我继续做我要做的东西，是不是？所以呢，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说，你不是让他可以随随便便按着他的喜好来做事情的。好，让我们实在是能够有这个管教的心，你管教就是你爱他， 如果你放纵他，如果你溺爱他，其实你是不爱他，你是害死他的。好，最后一点，最后一点呢，是记得记恨之心，记恨之心啊，千万不要有记恨之心。你看这个亚撒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看二十二节，亚撒龙并不和他哥哥暗嫩说好说歹，因为暗嫩玷辱他妹妹他嘛，所以亚撒龙恨恶他，恨他，但他不跟他讲啊，他恨到了一个地步呢，他最后呢，他想我要杀他。而且这个亚撒龙呢，他是一个有计划性的一个人，他做事情他是有一套计划，这个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以后呢我们也可以从他的篡那个王位啊来看得到。这边他等了多少年？他等了两年了。你看第二十三节，过了二年了，那在靠近以法莲的巴黎下所，有人为亚撒龙剪羊毛，亚撒龙请王和众子与他同去，他请了，那王当然他没有，他拒绝。后来呢，他就请王给让这个暗嫩去，要暗嫩就去了，暗嫩去了，他就吩咐他的这个仆人说，当他喝酒，当他欢唱的时候，你就把他杀了，就把他杀了。是的。这样子的一个记恨，恨在心中啊，慢慢慢慢就成为一个谋杀来了。所以圣经讲的对啊，如果你恨一个人，就是等于要杀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快的解决这恨的东西，不要掉以轻心，因为小小的小小的感受那种。里面的心里的这个感受罢了，就恨他一种很消极的一种感受，但是呢慢慢慢慢它会演变成越来越可怕的一个怪物来了，最后呢在怪物会拿一把刀了啊，这样子一个东西。所以圣经就特别跟我们讲说，我们要尽快的解决。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啊，含怒到这种，如果你当时你一个很讨厌恨一个人，你千万千万不可以把他放在你怀中，然后呢跟他一起睡觉，那你睡到隔天的时候呢，你就给魔鬼留地步啊，魔鬼就让你更加恨，那你恨之后呢怎么办吧，心中很难受，你一定会想一些方法来什么来对付，来伤害对方的，你会想办法的。但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不良的或者这些不好的这种思想这些意念的时候，我们要求神帮助，叫我们尽快的以主的爱的话来饶恕，只有以主的爱来饶恕，这是圣经所说的。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不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是的，那种心中的这些可恶的、那种杀人的、那种毒恶的东西，你一定要靠神除掉。除掉，你不除掉的话，你很苦的，因为你一定心中要报复的，这是我们人的这个常情。而魔鬼就是那个说谎之父，也是一切的谋杀的后面，他也是助之一笔的那个力量。不要中了他的诡计，不要以为说报仇对我好的，我恨那个人对我好，不，恨呢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破裂， 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很好的跟对方交往，而你要再一次的和好，一定要透过饶恕，透过饶恕。我想到主耶稣怎么样饶恕我们，怎么样的爱我们，我们就这样子的饶恕。虽然那种感受啊，还是会在。坦白说，不容易一下子就除掉了。但是如果你肯下定这样子的决心，说主啊，我要靠你的爱来饶恕对方，慢慢经过主的爱来抚摸你，你慢慢这样子的感觉了，就慢慢消失了，你就不再恨他了。哇，这个是解决恨的最好的方法，不是拿瓶子丢啊，不是拿一个石头丢啊。啊，有些人是这样子教你的哦。如果你恨一个人的话，你拿这图片放在那边，然后你拿剑拿东西射他，拿石头去丢他，因为你恨他，发现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心中饶恕才是真正的什么饶恕。你丢了之后呀，当时不会觉得怎么样，但你以后你看到的时候，哇，你也立刻那石头就这样丢他了，因为你还在里面呢，对不对？求神帮助我们，再次叫我们能够除去这个怀恨之心，常常有主的爱。所以我们检讨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呢？有没有虚荣之心的贪爱，这些会过去的外貌啊、钱财啊、名誉啊，这些东西我们要抓住跟永恒有关的东西，跟神的国度有关的东西。你的心有没有被东西捆绑着，你非做不可？就好像这个案例，如果有的话，靠主的力量来胜过。有没有破坏自己，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像这个约拿达那样？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做个和平之子，能够使人和睦，单纯的心。我们服侍人是存着单纯的心吗？要单纯的心，但是当然也要小心，要戒备冲昏之心啊。你的心有没有被一些东西完完全全的所谓的迷惑着，以致你听不进神的话语，以致神的声音不能够进入你的心中，有吗？要爱主，你说哎呀，爱不爱不重要了。哦，如果有这样子，你要求神帮助。有没有溺爱之心？哇，溺爱你的孩子，或者溺爱一些东西。最后我们求神给我们有爱人之心，爱主之心。我们去祷告。我期待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当我们看这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人心的这一个可恶，有人性的这个美善。求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按着你的话语，能够过一个讨你所喜悦的一个生命。帮助我们实在是能够常常检讨，常常关注我们内心的这个状况，让我们不知掉入到一个地步，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单纯的心，这爱的心给失去了。怜悯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都常常靠主耶稣的宝血，能够常常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祷告也是奉主耶稣的名求。